好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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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的，好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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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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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知道怎样？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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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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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好的频道。
好的，
好的，好的，
好的，
嗨，大家好，怎么样？
介绍自己啊，
对对对，欢迎回来好频道，我是 CPU。
好的，好的，欢迎回来，我是陈婉婷老师。
哦，我们这集我们要讲一个主题是比较严，
对啊，
比较严肃的，
对，听起来比较沉重一点的，
沉重一点的，好，
因为我们的听众有人告诉我们，他也来自一个比较言语霸凌的家庭。对，
听众不就是我吗？这不是我刚刚讲的吗？
还有其他人。对，
哦，没有，
所以我觉得好像很多家庭里面都遇到了很多父母亲希望孩子做改变，但是言语的表达常让孩子受到很深的伤害。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啊，这是我刚刚，因为刚刚之前在跟陈老师来聊，我觉得我们家前阵子啊，就是也不能讲前阵子，就是我觉得这一段日子以来这样子，从我们家小朋友大概八九岁以后这样子，我觉得那个我在我们家的状况是这样，就是爸爸对儿子是讲话是非常严格的这样子，他讲的话都是对的，比如说天气这么冷不要打赤膊，好，假设就是这么简单事情，就会感冒嘛， 对，
对，
穿多一点衣服，可是这个话是对的，但是他讲出来的时候可能就是说这么冷不穿衣服啊，你穿那么少，那感冒了，就不只是口气，然后与言语的这个中间的一些词汇，其实你看我们也是这样子长大，这个话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正常，好啦好啦，赶快去穿这样，对，可是一直堆叠堆叠堆叠，就功课没有带回家，你东西就忘记，你每次忘东忘西了，跟你讲几次了，每次都这样，你这样子就是你知道有太多太多这种其他的事情堆叠，那一开始其实我没有发现这样，因为你会觉得他，对啊，他就长大了，然后爸爸比较严格好像是正常的，然后但是我渐渐的发现我们家小孩在家也头都没办法抬了，他头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本来很开心回来，一开心哎爸怎么怎么的，被骂一句两句，你就看到他这个小孩子就是你像你知道威瑞这种感觉好像不是很好，
我不知道大家在
注意这件事情，对啊，
大家在听这一集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原生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如果你真的父母亲都是一个语言当中非常温和而且真的比较偏向于鼓励然后支持的，同理的，那我觉得你真的非常幸福，对，我也发觉到有很多家长或许讲话没有那个恶意，但是说的话语哦，其实孩子那个受伤哦，不单是到了心里，其实对他未来成长的过程当中会留着这些极深的负面哦，会影响他的人际关系，
应该是说真的，我们自己当爸妈，我们自己知道嘛，没有谁要想要故意去伤害自己的小孩，你讲的这些话真的都是出于比如担心，或者为他好，或者是出于一些反正各式各样的原因，但是语言的力量真的很大，当你讲这个话，你的口气或者你的一些里面的一些字词，那个是他只会记得这个伤害的感觉，他不会记得原来你当初心里是要为我好，我们自己长大其实也是啊，对不对？然后我朋友他说他就是一个非常乖巧，然后妈妈对他期望非常高，他永远都考得很好，该做的事情都做得非常好这样，然后可能爸妈就会觉得你这是就是应该要这样做，所以当他可能有一点考得不太好的时候，或者是隔壁班老师说他好像在谈恋爱的时候，哇，那爸妈那个言语的这个刺激跟暴力他到现在长大他可能都还记得那个不被信任的感觉，但是爸妈是不是为他好，是啊，因为就是你是好学生嘛，我担心你是被人家骗走，或是我担心你你在干嘛，但是他小时候你不会记得爸妈是在为我们好，你只记得那个很伤害的感觉，那我们现在是人家的原生家庭，为什么我们要去好像他等到他长大生了小孩他才会知道说，原来我们是为他好，
对
啊，这不是很沉重的事情，我觉得，
对，所以我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我好在是我父亲对我们是非常温和的，从小到大我没有任何一个记忆是我父亲会用强烈负面的言语对我们说话，然后我成长的过程我妈妈是一个超级严重有语言暴力，对，她讲的话语其实有时候你会发觉到哇，听了真的你会觉得自己很自卑，你会让你自己的自我价值非常低落，对，
比如说嘞，
好， 举例，我妈骂你在天堂那您过去对我说的话也可以提起家长哦，比如说那台语啊 Q嘎，我你听得懂吗
？Q嘎，对啊，就是、啊、我没用啊，
对，没用，
对，
对啊，
没用。
好 ，Q嘎，然后有时候就说，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孩子呢？
哦，以前妈妈都很喜欢讲这种话、欸，哎、
啊，
我是后悔生你啊，
对，对
哦、
你为什么去死一死呢？
啊，
对对，
这个太可怕了。
我其实我妈妈的言语当中是极具攻击，而且负面的。那我发觉到，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我妈妈为什么这样？因为我妈妈的爸爸也是这样
哦，
对，你就会发觉到，当你的家庭教育如果用这样的言语去羞辱子女，子女其实并没有从你身上学到一个正向教养的方法，他自然会觉得不骂是不行的，他也会从这样的言语当中去习惯对他的孩子，对啊，所以有时候我在成长过程，你看，虽然我妈妈很早就离开我们，但是这些话哦。其实很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面，
真的，
对，所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些父母亲或许在那个情绪的当下，
对，
你看到那一句话，我真的非常后悔生了你，
对，
你就会发觉到，哇，
真的，
你觉得说我好像不是一个被爸爸妈妈祝福的孩子，
对，真的，真的，真的会这样、欸，
你会带着这种、
啊，
也会自我否定的，
对，
对啊、
真的，
所以
这好可怕哦，
那很多父母亲觉得。哦啊、你本来就是你如果乖一点我会这样骂你吗
不是这样说所以嘛那我们到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啊常常要去学习跟克服或者是有背负了这个伤痛来的我们好像要一直跟自己练习讲说你不用做任何事情你就值得被爱、
是
为什么我们到老了还要自己告诉自己这个事情对不对那就是我们小孩的时候没有感受到啊我非得要做得很 对然后你才会不骂我或是你才会觉得我很棒、这就是一种我一直在找寻这个肯定我不是我生来你就爱我我生来我只要躺在那边我就、就算我今天考超烂、但是你还是会觉得说哎、不会啊我觉得你字写得很好看、就是我觉得做爸妈的应该是那个没有任何条件然后就可以去接纳你孩子接纳你是谁的那个人才对我们应该是这样子作为孩子的后盾、作为那个在他后面身后的人他不用做任何事情、他不用考得很好他不用一定要写功课、他不一定要记得刷牙我希望他记得刷牙、他不用一定要做任何事情我就觉得你很棒谢谢你来当我的孩子
是，
不是因为应该是这样
才 对，不是因为他外在的成就，不是要成绩多好。
不是你今天被老师骂，我就会说你在干嘛啦？你怎么会被老师讲这样？你看老师打给我，
对，
我觉得这些都太不对了，
对
太不对了。
我觉得或许你功课不好，或许你有一些事情出了一些状况，妈妈的确很生气。我觉得你的确可以讲出你事实的担心、或者你情绪性的一些对孩子的顾虑
是就这个事情应该是你知道应该要做你怎么会这么多次都没有做
无损我爱你这件事
对
无损你自己的生命的价值
对
我觉得当家长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时候你对孩子的言语当中你不会这么强烈而且让孩子一生哦，好像活在你的咒诅的言语里面对、
而且因为那我们大人会用的词会比较多对所以你们
非常多
你今天如果要贬低一个人你今天要辱骂一个人太容易了，
对啊。
而且小孩，你知道，我们就是我爸妈对小孩来说，在某一个年纪之前，应该就是他的全世界。他没有办法从别的地方再获得其他的认同了。即便是他老师觉得他超棒，那可能老师也只是一天一小时而已。
对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发觉到有些家长，如果我们来做一些归类的话，我觉得很多家长言语的霸凌大概有几种。第一个就贬低你所有的一切、
这个话讲得很重你看我们这样讲、然后我们会想说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贬低我孩子的一切我怎么会这样、可是我们随便举几个例你就会知道你好像很容易就贬低他的一切是不是
对啊
你举例一下我没有什么这种词汇比如说什么
为什么这种事你都不会
为什么你知道不会、讲了那么多次你都不听
对啊字可以写到那么丑吗啊你是
到底要我讲几遍你才听得懂这是吗
对我觉得很多父母亲常会用孩子单一行为就认定他是个坏孩子对
就否定他很多其他的努力啦
是所以有时候言语当中或许孩子 我觉得孩子做错事不见得他叫做坏孩子
对啊、
有些不对的行为并不表示这个孩子一生就毁了
对，
不能用一件单一事情，就是说我看你这样会有什么出息。
可是我们其实不会这样想，但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又带着情绪的时候，很容易就会
是
讲得很严重，因为你想要让他知道说这件事情很严重嘛，
好，
你就会讲好严重。
那其实又是因为你可能并不是在这样一个成长环境里面长大的孩子，
对啊对啊，
你可以想不到，有些父母亲的确在正常的情况之下，言语讲到一段就会住口的，因为他不想继续伤孩子。
对
对，那然而在我自己咨询辅导的经验中，还有包括我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很多父母亲骂孩子是无限上纲的，
比如说
就像我刚刚说的，
哦，
这件事也做不好，你这样有什么出息啊？
你长大能干嘛？
你将来只能去做什么样的工作啊？你这个人不会有人要你的啦，
这个真的不行
啦。你知道这种无限上纲的，你会发觉到哇，你会觉得自我的价值是被践踏 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多父母亲或许一次两次你觉得我也没那个恶意，反正孩子知道我爱他，你往往不知道你说那些话会存留在孩子心里面很久很久。对啊，所以刚刚说的贬低孩子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家长不要把孩子单一的错误行为就认定他是一个永远的坏孩子。
对，就是针对这个事情就事论事，比如说他功课都一直不带回来，
对，
就针对这件事情去做检讨，而不要说你功课不带回来你是不是怎样怎样怎样，你是不是都在学校都骗人，你是不是就是你知道讲太多，我讲的跟你比起来好像很弱你好严重哦，
对，
我都皱眉头了。
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妈妈走的比较早嘛，所以单亲教养都是我父亲在教养我们。当我妈不在的时候，我父亲用一个比较正向教养的方式，用鼓励的言语还有平等尊重的方式来教导我们四个孩子的时候，我发觉到我妈妈过去那些言语对我们的伤害好像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淡化了，
但是也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是所以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面，因为那些爸爸妈妈跟我们的互动当然非常清楚，很清楚的一些画面，然后我父亲因为不断不断会对我们讲一句话，你看我印象很深，他说妈妈会这样对你们，妈妈还是爱你们的，只是妈妈因为你看你的阿公就是用这种方式对你妈妈，所以妈妈不自觉会这样子对你们，
要让你们对妈妈谅解啦。
对，所以我觉得我父亲在他在教养我们四个孩子的时候并没有去加深我们对父母亲的负面，
对，
同时帮妈妈做了一个很好的
一个解套，
对，一个诠释吧，
对，
让我们能够去理解母亲为什么这样的行为。
但你们大了之后就会比较能够谅解，
对对，
为什么当初会这样。
然后我父亲不断用言语告诉我们的，比如说他欣赏我哪一点，
对，
看到我姐姐什么优点，
对，
看到老四老三哪边地方变得非常棒，
对，你的价值，
对，我们就慢慢发觉到哎，好像我们真的好像不错我们好像一点一滴那个自信一点一滴又被建立回来了，的确就像刚 CPU 你说的，那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很长的时间啊。
对
啊，
我记得我因为我们那时候住眷村嘛，所以搬来台北的时候，我在学校，因为那时候我小学三年级，我是非常非常自卑，所以下课的时候我都独自坐在角落里面，不跟任何同学往来，就独自坐在那边，所以为什么我老师觉得我有自闭症，
才八岁
对，因为我就觉得凡事样样不如人，然后又觉得很羞愧很羞耻，
对，
觉得什么东西都不会，什么东西好像就是自我价值很低落，
对，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一件事，那个长期的言语当中对孩子，或许孩子当下没有反抗的能力，他也无从去找出他的自我价值感，然后当父亲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告诉我们随着我们时间一点一滴也慢慢成熟长大了，加上自己后天的不管是透过学习或阅读发觉到哇，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孩子成长的影响，同时更能够理解妈妈当年为什么会这么做，我觉得当能够了解能够理解就你能够谅解，你看我妈妈最后在得癌症的时候，我们都长大了，我们四个孩子一样去陪伴我妈妈，对，我觉得在这种的爱的关系之下，是因为父亲从小也告诉我们妈妈依然是爱着我们的，
他一直在修复这个关系，
对对对对，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每一个孩子都像陈老师这样，
是，所以我觉得我也算是非常幸运，对啊，
对啊，如果要这么说，是因为这个，我觉得 我们其实我们以往承担的这些教养的方式到了现在、然后又对现在小孩，我其实真的是我连我自己的朋友，然后我都四十岁了，我的朋友三十几四十到现在都还在受这个原生家庭、当初就是爸爸妈妈来的这些言语的这些，
对，
不要讲霸凌好了啦、也不要说偏心，就是这些对待，然后还会常常需要去修复自己，然后一不小心就会再转变在自己对待孩子的上面，然后赶快再提醒自己不要这样做，这好辛苦哦、真的。
是我觉得刚刚说的第一个可能会不断的贬低你一切、第二个可能会拿你跟别人做比较，
哦，这个真的很不行
对，我觉得很多家长就说你为什么不能像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人家功课这么好你做不到，
我觉得、我觉得拿来比较这个蛮伤心的。还有一个点是这样，因为我们有时候常常朋友跟小朋友会一起玩，那有的时候小朋友在一起就是会调皮嘛，你说谁推谁或是谁打架谁吵架，说真的那都是小朋友的事情，可是有一些因为他们从小就是会被觉得自己是有事情就是自己有事、所以他会有一点我觉得会投射在自己孩子，就是当大家吵架他会过去先骂自己的小孩，
是
会先去说 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要这样的，你个人就不管是不是他小孩的错，
不管是非啦，
都会去指责他。那其实他的出发点就是他很怕麻烦别人吧，不想要让别人觉得我们家小孩有错、所以我自己先骂，或者是自就是觉得我家小孩一定有哪里不对，所以就先去讲、你会有一种觉得我小孩一定有不对的地方，那即便他是对、全对，那你还是觉得说啊，他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你还是要再念他一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对一个小孩子来说也是会蛮痛苦的。
是的，
我好不容易今天没我的事、我好不容易没错，我这真的是对我还是被骂，我还是 我自己的爸妈就会反而是那个最觉得我要去道歉的那个人、这样子其实久了对一个小朋友来说是一个还蛮不被信任的感觉、我觉得。
因为有些父母亲也为了保护自己的要有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啦、就是说我是一个负责任的家长，
对啊，
我没有逃避，
对，
我要让我孩子在第一时间就要道歉，不管谁对谁错对就是要道歉。
我觉得这个是以前的观念但是现在不太可以这样子，就是说如果我们做错事情当然就是要道歉嘛、对不对，做错要负责任嘛，
对，
是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负责，但是还没有厘清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之前，我觉得先不要自己先去责骂自己的小孩，
对，
或者自己就先把自己的小孩拉出来说、没有，一定是我们家小孩不对，一定是他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对，
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对小孩子的那个心里面、某种来说他什么都还没说，或甚至他想他有说明他有去解释他还是被认为是错的。
对，因为很多家长对孩子已经知道孩子的行为模式是什么，
对，
因为你已经给他一个标签化了、
这也是一种霸凌啊，当你在标签别人的时候，
对对，
当你在说别人觉得他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某种来说这也是一种霸凌、
对，所以我们常说孩子的自我形象怎么建立、从小到大你认为他是什么样的孩子，
对，
会影响他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觉得他就是粗心大意，
对，
他就是很容易会犯错，他就是会常常犯错、
他就会欺负弟弟，他就会欺负妹妹，
你觉得他都会动手动脚的，
对，
对，然后都会，对，就是都会找麻烦，或是
所以当事情一发生第一时间你就会骂他，
对，
你没想到他可能昨天因为被老师做了一句鼓励的话，他真的下定决心可能有所改变，或者昨天晚上你跟他说了一番感动的话语，他听完之后发觉到找到自我的形象和价值，
他会委屈啊，
对，
他
真的有动力在改变自己的过程，
对，
没想到又被误会，他觉得
对，
那昨天你说的都是假的，
对，像我上次我们在朋友家，然后小朋友就在玩嘛，他们在丢球，那个距离太近了、
对，
那个球丢太大力，所以我转过去看的时候我听到嘣一声、然后就两个小朋友在丢球，然后那个小孩就会丢到眼睛、哇，那个球是软球啦，但他还是痛嘛、然后就过去，哇，那个丢到的人也很害怕，想说惨了惨了我死定了、然后被丢到球当然就很痛，他就开始哭，然后被丢到球这个我朋友、他就是一个很客气的人，他很怕会造成别人的困扰，所以他就赶快过去说，谁叫你在这边玩球，跟你说不能玩球对不对，那他小孩就很委屈，他就很痛嘛、当然不能在这里玩球嘛，对不对、那你就是所以你会被打到嘛，那我们就不要在这个时间点再去责怪他，因为对另外一个小孩来说这个是他们一起 发生的事情，他们要一起去承担这个，造成这个后果会这么严重。你看今天是软球，如果是硬球怎么办？那我觉得那是冷静下来之后再去解决。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在看他过去是先念他小朋友说，就叫你不要玩球了啊，他没有这么凶啦，就叫你不要玩球啦，就跟你说了吧，你看吧，玩球会这样。我其实心里面是有一点心疼的，我会觉得说，小朋友你自己，自己小孩子受伤你难道不心疼吗？当然心疼，
是
可是因为你不想要造成别人的困扰，你怕别人觉得你没有把小孩教好，所以你去，或者是种种原因我不知道，就是反而先去念你的小孩。
对，
那个心疼的感觉其实是会觉得说，哇，那他原生家庭下来他要多么的不犯错，他才可以，对啊，不被骂，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或许在那个当下先去看孩子的状况是如何，当状况如何之后再来去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对，
去做一个比较，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处理方式，否则你当下就有情绪性的爆发，
对，
看似让孩子觉得早就跟你讲了，
对，
其实你可能不晓得事情的因果关系，
对，
我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对 对, 对, 对，有时候他或许是在做一件好事呢，对不对？他如果是去帮人家挡了球呢，外有朋友他也是，就是对小朋友就是我们一起在玩，小朋友跑步跌倒很正常嘛，跑步去撞到玻璃，很正常嘛，就是
早就跟你讲了，
先把他叫过来大骂一顿，怎么不要玩，就跟你说什么什么，他已经在哭了，头都肿起来，他就是骂他们，他是担心嘛，他担心他受伤，他担心他这样子会把真的玻璃弄坏，哇，那更严重。可是小孩在当下感受到，就是我已经这么痛了你还骂我，我已经这么痛了你都不关心我有没有受伤，你反而还骂我刚刚怎么样怎么样，就像你看，我如果开老公的车出去撞车，你不问我如果我不小心撞到你当然是他就你有没有怎么样，你那么就会说哎，你车还好吗，这不就是一个感觉嘛。我觉得跟小孩子之间也是一样的道理，
小孩子撞玻璃我看到有些妈妈就打玻璃，为什么玻璃在这，为什么会让
这也不太行，对啊。
好，所以我觉得刚说的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我们真的要注意的，但还有第三种情况，我觉得第三种情况就是好像无限止境的找茬，不断的找茬，不断的找茬，一直睡练，一直睡练。
我知道老师讲的，我有时候有，我也觉得我有时候我会不小心犯这个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可能是，你看他回到家，他就是哎洗手了吗？哎洗手了没？吃饭了没？我吃饭。
始终看到他一些没有做对的地方，
所以你不会问他说：“哎，你吃饱了吗？”或者说：“你今天过好吗？”你可能就说：“哎，你洗手了没？”哎，你吃饭了没？哎，你这功课写了没？哎，这东西没收好。就对小孩子来说，就是他无止境的一直被找麻烦，就是你好像没有让我好过这样。
对，好像回到家我好像什么都不对，
对，
其实你们发觉到
他在我都做完了你还要再念我，
是，否则他下课回来家不是一个愉快的，他是一个充满压力的过程，
对 啊, 对 啊,
对啊，
我觉得
你不觉得吗，我们上班也是这样，有时候如果你沿路上班的过程当中你想说，哎呦待会要被主管骂了，哎呦待会又是要被谁讲了，
真的，
其实你在上班的那个路途其实就已经充满了紧张和压力，
对啊，
如果一个孩子回到家里面的那个路程他发觉到哇，待会又要被骂了，待会又，你知道他在进门那一刻他就会重新检查一次，
应该是说我觉得这不只是对小孩，你看我们对另一半也是，
对，
就是你可能是某一种关心，可是他对他来说就是你不要找我麻烦，
是
那为什么说是霸凌，所谓霸凌就是一方我觉得他是无法去反抗的，不是你念你另外一半说你就回到你怎么那么晚回来啊，你怎么脸那么臭啊，哎，你今天他可能还会有点不要啰嗦啦，或是可能就哎呦跟摆一个臭脸，就是哦，好了好了，算了，对不 对,
对？
就是他有能力是，是你们是势均力敌，是可以有一个稍微平等，可以去抗衡的。可是小孩子不是啊，他就是他如果今天好好等下发脾气，或他好生气，或是他怎么样，就你怎么讲话这么没礼貌？那你怎么？他只能一直承受，一直承受，一直承受，承受到他承受不起。
对，
这个就是一种很不对等的一种。
所以我觉得，这一期如果有些家长听到，或者您现在已经是人家的儿女，假如你已经成人了，我觉得在父母亲言语霸凌的过程当中，或许如果可以的话，学一些正确的表达方法，勇敢跟父母亲表达一下你自己受的一些伤害或委屈，那至于要怎么做，我觉得我们会在下一集当中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对，
如果你真的是孩子，
对，
在你已经成人也好，或者真的你已经大一点也好，你有能力比较做完整的言语表达， 那我觉得应该对父母亲用正确的方式与他们沟通。
嗯，不然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这样子在霸凌你啊。
是是是。第二个部分，我觉得应该回到自己做父母的身上，不要轻看你的话语，你每一句话其实对孩子不是一种建造，可能就是一种咒诅，
或者是 对诅咒或恐吓。
是啊，
你如果不怎么样，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做爸妈的很容易啦，我们会想你赶快刷牙，如果再不刷牙就或者你知道为什么我常常讲到刷牙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很容易我们做爸妈的就会掉到这个陷阱里面。但我觉得我们自己要注意，假设这个的发生了，你知道即便我说你如果不好写功课你明天会被老师骂，这是威胁吗？这是诅咒吗？这个是恐吓吗？其实不尽然，因为你可能真的会被老师骂嘛，对不对？但如果你今天讲的说你若不写功课你这样子长大没用啦，你这样子齁你长大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你这样子就是怎样，这就太多，就是变成恐吓威胁，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一点嘛，无限上纲的，
对，
不断的去贬低你所有未来的一切啊，或者现在的一切。
对，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嘴巴长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其实对他们来说都可能会刻在他们心里面，那我们都要为了我们讲出的话负责。当我们这么贬低他，当我们一天到晚拿他跟别人比较，当我们一天到晚威胁他或是诅咒他说你阿里不好啦，或者一直讲他，然后你怎么样能够期待他成为一个好人，
是
期待一个自动自发可以把事情做好的人，这件事情是很困难。
对
对啊达到的，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作为家长的我们，不是说你不能去说出孩子的问题在哪里，
对，
而是当你在说的时候我就不要带着这么强烈负面的字眼，
对，
或者是这个无限上纲的这种咒骂的方式，
我觉得真的是要自己检视一下你刚刚你自己在讲的是什么话，这样子。像比如说我觉得大部分爸爸妈妈讲话都是对的，像我今天刚刚老师讲，我们今天从那个山上回来，然后一样他就说，我就说他肚子很饿，他要去吃东西，吃肚子很饿嘛，我说你要吃什么，他说我想要去 7-11， 我说好好，那你要去买什么，我说我想要买一个蛋，那你这样就吃得饱哦，他就我就想吃蛋。到这边爸爸就讲了，爸爸讲的也没错啦，但爸爸就说你这个什么习惯，你看你去那边就买这个蛋，这就吃得饱，你肚子饿就只吃这个马上就饱，难怪你每次都吃不下，难怪你就是长，你知道他可以继续延伸嘛，你会赶快先拍拍他，不然他会讲难怪你长不高，难怪你噜噜噜，他也是好意，对不对？
是。
他的确没有人在中午该吃饭肚子饿的时候去吃一颗茶叶蛋然后你就不吃饭，的确不应该。可是当你的言语是这样子，他就头低低，哦好，然后又被骂，好，那算了，那早上我就不要讲，早上我就不要说，我说我被骂。对，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其实常常在讲，我们已经忘记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说，然后我们想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常常我觉得要稍微听一下自己都在讲什么话，这个话你想不想要听到？
有时候是另外一半稍微温柔的提醒，有时候要自我的觉察，
对
不对？自我稍微去讲到一半的时候要提醒一下，哎，我会不会又过度了？
对，
我又会讲的太多了？
对，
适可而止。我觉得在父母亲管教是有必要的，父母亲点醒孩子一些不当的行为，当然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责任。所以在言语的表达当中，我觉得有些东西是过于不及，刚说的都会出一些问题。好，因此在这一集结束前，真心祝福父母亲，帮我自己，对，我们真的要用信心的眼，祝福的口，祝福孩子有一个我们觉得一个健康的身心灵，同时有未来对他一个充满美好生活的一个期待。对啊。
好，那我祝福在我们在期许孩子可以健康快乐长大的这个同时，希望他不要面临到任何网络的霸凌，这些朋友亲老师同学霸凌，我们同时也要去做那个应该是在他身后最无私的那个后盾，不要去做那个原来在他在最安全的地方却可能最放松的时候却被你知道插满了剑的霸凌，我们不要去做那样子的一个原生家庭的爸妈这样子，
否则他外面受伤了回来要再受一次伤。
对啊，我们自己长大的这个环境也许我们很幸运，其实是在安全的环境长大，也许不 是但是不管他的状况怎么样，我们就是他们的原生家庭。
是的，
我们要做一个你知道温暖安全的一个你知道好沉重哦，
形塑一个家庭的安全、
啊、
温暖的家庭氛
围。我们现在跟老师在说，如果这一集啊，如果有一些爸爸妈妈听到这样子，如果真的有人因为听了这一集然后想一想啊，原来自己对小孩讲的话是有一点伤害，也许他可能有一点点改变，我觉得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对啊
对啊，
我觉得 除了要有爱的动机，还要有智慧的言语啦，这真的都可以透过学习而来。
是，其实你只要一点点改变，你真的会看得到那个小孩子的这个眉宇之间，我们家就是非常明显，他的眉宇之间的那个明亮，他不会再一直皱着眉头，他不会讲一点就头低低，一点点改变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小孩子的那个好像对爸妈的这种爱，跟想要跟爸妈在一起的这个，跟你当初在念他，然后他躲都来不及。
是啊，
你要当一个太阳，不要当他的北风，这样。
好，这集到这边，下一集我们来谈一下万一面对有一些学校霸凌怎么办。
好，拜拜。
OK， 拜拜。